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。愿你通过收听，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。
我们今天敬拜赞美学员的诗歌呢，开始有一点跟信息配合了，因为我们讲这一段，所以选诗歌弟兄们说，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创造宇宙万有，他创造万有。保罗在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中间，在那些没有圣经背景人中间，赶快把最要紧的事情告诉你们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就是叫你们不要去拜这些偶像，拜这些虚妄的神。他能讲多少呢？其实不多，但是把最要紧讲出来。他讲到神，讲到神的创造，讲到神的创造，神是怎么一位神呢？叫你们归向的创造万物的永生神。几件事情，第一，他是创造的神；第二，他是永生的神，永远活着，而且一再参与人的事情。他说，虽然在从前的世代，他说他在从前的世代，任凭万国各行其道。今天我们读路德记，读到一个有趣的问题：神要拯救世界的计划，拯救世人计划，从犹太人开始，然后临到外邦人。我们的问题是说，需不需要外邦人合作？需不需要犹太人合作？其实不需要。神按照他的旨意行事，犹太人怎么样做了见证？他们做见证两方面：一方面，神呼召犹太人，要叫他们祝福所有外邦人。临到亚伯拉罕的福，因为信可以临到所有人，这是神的计划。如果以色列百姓没有做到，不要紧，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，神就差遣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以下，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拯救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读路德记里面所讲给我们听的事情。波阿斯能够拯救路德，是超过律法的要求。律法因为软弱有所不能行，虽然波阿斯跟路德中间拯救拿俄米的次序，波阿斯不是第一，有一个比我更亲，是谁？是律法。按照律法，那一个人应当尽救赎的名分，救赎的工作，可是不能赎回，他不愿意。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，在这里波阿斯预表基督，来拯救了拿俄米一家，把他们失去的产业赎回来。这是路德记的故事。但是神做拯救的工作不需要你我的帮助，那你说我怎么传福音呢？但是我们如果真正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心意，我们不能不传福音。我们如果得到的好处不跟人分享，这算什么？我们亏欠神。所以保罗去传福音基于这样态度，他说在从前世代，任凭万国各行其道。所谓各行其道，让他们自由，让他们随着自己心意，让他们做错误事情，行这些不合理的事情，随他们。到了时候，他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。什么证据？这里保罗讲的很简单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神学上面跟保罗的思想，这个叫做 general grace， 普遍的恩典，是跟普遍的启示一样的，同源的。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说凭着普遍的恩典就可以叫人知道神的恩典，这是普遍的启示， general revelation， 或者说一般的启示。耶稣自己也讲，神叫日头照好人，也叫歹人。因此你知道耶稣讲话呢，比较更平易近人，不像保罗这里有很多旧约背景思想内涵。耶稣讲的最简单话，他说神降雨给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 general revelation， 一般的恩典， general grace。 他说为了自己没有不赐下凭据的，是什么？一般的语录。我们说人生有几样东西，从前我小学读书说三样东西是不用花钱买的，什么？日光、空气和水。现在水已经要买了， 啊，不大自由的了，啊，没有什么干净水了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有多少人的小学读过是三洋都免费的，什么日光空气水，多少人读过？哎呀，你们都比我年轻了，可能在我的时候水还是免费的，现在小学生绝对不会讲日光空气水是免费的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读到日光空气水？有，那你还老一点，你有没有读到？也读到，你们同学，那你呢？读到没有？都读到，没有读到举手，没有读到你们年轻哈，有没有？有几个人没有读过这个？这叫普遍恩典。保罗讲这些，他说呢，二人说的这些话，紧紧拦住众人，不献祭于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路加用最简单的笔法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事情。可是这里面叫我们思想，怎么样向没有信主人传福音，没有圣经背景人怎么传福音？固然保罗所有事情都是根据圣经，这个思想也是根据圣经，但是不一定需要引经据典。我们需要里面有圣经的内涵，但是当我们接触人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他听不懂的时候，你引圣经他不一定能明白，你要把圣经都消化了讲给他听。到了他开始有一点圣经根基的时候，比如说他来聚会了，他能接受圣经的，然后用圣经的话更清楚说明这些事情，好像保罗对犹太人跟那些进犹太教的人传福音一样。所以在教会里面传福音跟在街上传福音可能采取策略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叫我们传福音更加有弹性，而且呢更加能知道他们能接受的层面在哪里。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告诉他神的恩典就是这些，你说哎呦，这个算什么，保罗没有机会讲，当然也是可惜。但是呢那些听见的人，虽然这样路士德有人信主，怎么知道？因为以后他回来兼顾信主。所以这里呢这些话引起的骚动太大，你以为保罗讲这些话他们都好了？没有，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来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打保罗。他们在以哥念在安提阿没有打成，现在回来继续用石头打。这些人多半是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对于异端的处理方法是用石头打。若是有人说简忘的话，说亵渎神的话，用石头打，自己手不接触，免得手上沾了血，用石头打没事。而且呢乱石齐下，不是一个人打，一个人打不死，很多石头躲不了。一位把保罗打死了，保罗呢大概是打得半昏了，反正看看他不行了，就把他拖到城外就走了。结果门徒们围在旁边看他，保罗好了起来了。这里呢也真的很可以说很荒唐，刚才在路斯德那里发生献祭事情本来就是闹剧，闹剧怎么收场？暴力收场。这里呢另外一个喜剧，非常戏剧化的，他们以为把保罗打死了，保罗站起来了，但是站起来以后你看他做什么事，他就起来走进城去，还是回去，莫名其妙，叫我叫你敢不敢回去啊？可能不回去。第二天呢从巴拿巴往特比去了。我相信保罗得的鼓励是因为有这些人，这些门徒围在他的周围，为着这些人缘故，保罗回去大概跟他们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才走，安慰他们帮助他们。一个传道人在遇见这些逼迫难处的时候并不逃避，因为他不逃避会兼顾许多信徒。那保罗怎么样呢？往特比去，又在那里传了福音。这里说的往特比去，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，是好些人做门徒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圣经没有记载详细内容，因为我相信大概第一次他做宣教工作所有的待遇差不多，严重的就要打他，所面临的有些有犹太背景有圣经背景的，他用圣经兼顾他们，指出圣经所有应许，本着圣经传讲耶稣是基督。那些没有圣经背景的，他用普遍的启示 来带进福音，叫人看见神的恩典。但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，使好些人做了门徒。使好些人做了门徒，这句话立刻叫我们想起大使命，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做门徒什么意思啊？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，保罗从安提亚来的。为什么这里圣经又用做门徒，不是说又做基督徒？为什么？如果他用了基督徒，可能今天我们的感受不一样。他用了门徒，特别提到这些人是刚刚信主，还不是真正能够彰显基督耶稣的样式，成为基督徒。今天我们用基督徒的字用得非常笼统，还有什么所谓传统的基督徒、文化的基督徒，其实传统的基督徒、文化的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基督徒啊？门徒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，因为安提阿的基督徒受了教训，保罗在这里足有一年多的时间跟他们一起聚会，使他们在真道上 受训练，然后他们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模样。每一个人都是小基督，从他们身上彰显耶稣基督应当有的样式。所以这里保罗再一次，应该说路加在这里记载说，门徒从零开始，讲到从零开始，我这些日子和 Albert 郭国维弟兄商量，他很有负担，帮助一些新信主的家庭，教导他们怎么教养孩子。有一本书叫做《从零开始》，那大家说从零开始，他的讲是年龄从零开始，不是财产从零开始，怎么样在小孩刚刚生下来之后，就教导他们基督教的家庭生活。这个很有价值，我希望有我们迎新团契的弟兄姊妹们，尤其有年轻孩子的，都能参加啊！以拜在这里是吧？以拜今天在哪里？以拜在哪里？啊，在这里是吧？是大概这样意思是吧？那以拜比较能干，他都到18岁，他都可以教，意思说孩子到18岁的，他现在还是16岁、17岁啊，他都有愿意教，因为他们家庭受这本书的帮助很大。那这里讲门徒，保罗从开始做起。你知道，一个新的教会比旧的教会容易带，因为没有什么老的习惯。很多人以为我做基督徒好多年了，其实呢，他越过了、跳过了做门徒的经历。所以我说门徒训练，好多弟兄姊妹啊，我已经信主好多年了，不是门徒了。那不是门徒是什么？如果你不是门徒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信徒还是徒信？有人说信徒不要做信，做信徒可以，不要做徒信，突然相信。你如果对你自己灵命没有把握，还是起起伏伏。如果你读经生活不稳定，祷告生活不稳定，接受十字架的度量不够，对于很多事情看法世界观不准确，不是圣经教导，你要回来做门徒，重新做门徒。而圣经里面记载有人是老为门徒，一个老门徒。从前有人读到这里觉得很好笑，这个老做门徒，不是，他一直做门徒，做门徒的一生的事情，一直学习。门徒的意思 discipline discipleship matheo 这个字就是从学习来的，做学徒，一直在主的面前学习，这个叫做门徒。所以不是我们信主有多少年，而是我们信主有多扎实，老老实实从根基开始好好的做门徒，就是跟着耶稣学，学到后来就有基督徒的样式。所以这里保罗呢，他叫了好些人做门徒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保罗需要回去兼顾教会。所以你看他走的路倒着回去，他就回到第这个这节下半节啊，22节，兼顾门徒的心啊。这里21节下半节啊，二十节说从巴拿巴跟保罗到保罗跟巴拿巴到特别去。21节说对那城里人传了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。下面一半就说救回什么路斯德 以哥念安提亚去兼顾门徒，连续上下两节都提门徒。你知道路加的重点在做门徒，兼顾门徒。他这么短的话里面两次重复门徒，所以你知道他在讲什么，要兼顾门徒，劝他们怎么恒守所信的道。什么兼顾做门徒？恒守所信道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在这里保罗可以开始把圣经教导他们。一个人已经信主以后，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最要紧一件事情就是让圣经进到你的心里，进到你的思想，进到你的记忆，进到你整个的人生的结构里面。我们今天基督徒相信圣灵，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根据圣经，如果没有圣经的真理，圣灵的工作没有根。为什么知道？因为约翰福音已经告诉我，耶稣基督对门徒说，他要差遣圣灵来，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他要叫你们想起我的话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认识圣经，进入圣经，知道耶稣的教导。这里他说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保罗是一个非常会教导的人，前面没有教导，为什么在这里教导？因为这些人看见保罗挨打，差不多打死，保罗说没有关系， That's fine, That is okay, That is normal, 这是正常的，像我这样的人你们看见了挨打不要紧，因为进入神的国需要经历许多艰难，你们也会有艰难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，耶稣基督临走以前告诉门徒们这样的话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。他说你们虽然忧愁，但在我里面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。耶稣说，耶稣也说把喜乐给你们。这样一样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他自己都挨了打，差不多打死，仍然一样有许多艰难，但是要恒守所信的道。那不仅是劝勉门徒，他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什么呢？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士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现代的宣教学非常怀疑当时保罗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宣教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不能那么快设立长老，是吧？那我们教会设立多少年了 ？Grace， 我们教会多少年？不止了，来这里都超过25年了，多少年？40年有了。30年有没有？不止了，35年 ，OK， 还没有长老。两个极端，要到什么时候？到下一代才设立长老，还是什么设立长老？到长老已经快要不行了才设立长老是吧？临时已经设立一个长老是吧？啊？什么？这两个都不对。保罗不是太冒失，他不是一个冒失的人。为什么要设立长老？是为了稳定。教会是有人交托给人的。以后在以弗所，保罗也设立长老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而且嘱咐长老要做什么事。虽然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比这些城里，可能没有这样老练的人，但是相对于一些老练的人。并且最重要一件事情，保罗不是相信长老，因为连以弗所长老都会变，何况这些新设立的教会。他实在是相信神，教会不是使徒的，是属于神的。若是有人敬虔爱主，可以受圣灵的引导，负责任，保罗设立他们做长老。你看你们现在做什么？前面说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如果保罗进食祷告， 向他的安提阿教会几个同工一样进食祷告，我想这是为当地的教会立了榜样，而且他相信圣灵的工作。今天我们太容易把设立长老当做一件外面的事情，而不认识它是属灵的事情，所以还不能设立长老。若是人人有这样的共识，设立长老不是一件简单，这是在神面前的事情，而且相信神对于教会的引导。如果我们的心态准备好，应该设立长老。我们先不要想谁做长老，这么一想就完全不属灵，而是想我们准备好没有，让圣灵来管制我们。这是保罗所设立的教会。当然你说一句话可以一句话打翻我所有的理论，为什么这些亚细亚加拉太省教会后来都不在了？教会有兴替，有起来，有结束的时候，正如每一个人的团体都有起伏。我们今天读管理学就读到行政管理，读到机构的管理，读到教会的管理，因为它是一个组织，一定有兴衰，有一天可能不在。怎么会不在？没有好的 leader。 上次我讲说啊，一个教会如果没有新人进来，就是一个什么死亡的教会；如果没有年轻的新人进来，就是老化的教会。我讲了好多遍，有些弟兄们听进去了，大概也听得不耐烦，说牧师再不要讲好不好，讲得难过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各位，不仅要有新人进来，还要有新的领袖被兴起。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新的领袖，现在我们看看再过十年谁来做领袖，再过二十年谁来做领袖。你想一想你就明白，我们今天必须不断的训练领袖，好让教会能够继续发展，继续延续下去， perpetual 永续性。我讲的话一次够不够？需不需要常常提醒？你们说。我答应的弟兄今天讲最后一次，不再讲说是老化死亡教会，不讲的。但是我要提醒领袖的需要。我来的目的，我来到教会，我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给我的命令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但这里面牵涉最要一件事情，领袖。我们中间有没有好的领袖？圣经的知识充分，祷告的生活结实，对人体谅认识，殷勤服侍，谦卑舍己，能够做众人的榜样，像基督耶稣一样，能够忍受一切的羞辱，没有回应，不动血气，能够真正的凡事上面清楚神的旨意和引导，不走自己的路，和众人能够配合，有好的同工团队。我们要培养这样的领袖。总是会有领袖的，有好的领袖，有坏的领袖。如果你不栽培领袖起来了，一个个都是毛毛躁躁，杀人放火占山为王的也是有领袖的。在教会里面有基督的丰满，能够用生命的度量来消弭一切的问题，这样的领袖哪里找？我们要羡慕，也一起祷告，求主借着这些宣教事情叫我们想得更远，想得更透彻。两千多年来，今天教会延续到现在，不是每个教会都留下来，但教会的生命一代一代的世代交替，新陈代谢轮到我们，那我们应当怎么样？求主教导我们。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，第一个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向完全没有圣经背景人传福音。第二，怎么样叫我们坚持继续宣教的工作，当然也包括建立教会，叫我们知道要为着教会的永续性求神恩待怜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教会可以继续往前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